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伯记第38章。不晓得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意念，今天有很多人读圣经，把圣经当偶像，以至于看不见圣经里面神漠视人写任何卷书里面真正的目的或神的心肠。因为我们好像只在读圣经，其实不，我们要思想的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回答约伯。神亲自开始说话，圣经里面第38章说，那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旋风，今天假如是我们的话，哇，现在一阵天旋地动的这个大风来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一定注目在那个旋风的上面，难怪我们就听不见神向我们说什么。我有一个人，他在环境再大的环境里面再大的变动再大的问题发生的时候，他的心稳稳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就能够听见神向他的说的话。但今天很可惜，从我自己过去的经历也好，看到许多人也好，这个你看有多少人他会来找传道人，对吧？传道人多少的时候惊慌失措，是为什么呢？因为有旋风。其实没有想到耶和华常常在旋风中向人说话。今天等到我们环境里面有再大的风浪兴起的时候，假如我们有该美的思想，神也是要借着这样的环境向我的心，在我的生命里面向我说什么话。今天我们人很可怜，我们人可怜在哪里呢？我们人可怜在上帝借着环境给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及格，而且我们还不觉得我们不及格，我们还觉得都是别人不好。但事实上不是，你想想看，约伯遭遇这些事情，这个环境有多大，约伯的朋友再加上这个落井下石，等到神在这个时候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的时候，哎，没有想到约伯他就听见神在向他说话。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当然我要说的是，假如我们今天落在一种极大的难处的里面，我们听不见上帝所说的话，就是我们白白受罪。就是说，当一个苦难，当一个不顺利的环境兴起的时候，我们听不见上帝要跟我们指示的是什么，我们就白白受苦。约伯遭遇到的这一切，等到神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相信约伯的心慢慢平静。神也用了这边记载至少有3章、4章的圣经，讲到耶和华上帝跟约伯讲话。而神讲话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神跟约伯讲话的第一句话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这句话上帝讲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前面有很多他的朋友也好，特别是以利户也好，他以为他可以为神说话，帮神说话，他对神的心意，对神的什么东西明白清楚的不得了，结果上帝一开口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人觉得自己聪明，但是人的智慧聪明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呢？在神的眼中只是无知的言语。我是个传道人，我也愿意这样讲。今天多少传道牧师长老，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部分讲的话都还是无知的话，特别当我们有一种心态，我们可以为上帝讲什么话，好像我们对神的心意很明白的时候，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骄傲无知，在神眼中看来是使人对神的旨意暧昧不明的话。但是呢，可怜的是什么呢？可怜的是一般弟兄姊妹还听了以后还奉为什么？糟糕，我现在成语不太会讲，原谅我。奉为什么？哎呀，作笔记，还要背，还要干什么？结果怎么样呢？越写笔记啊，这个越背的人怎么样呢？对神的旨意越不明白。但是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只是把传道人讲的话可以去跟人家讲，但是真正神的心意，真正神一切的美善，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有吗？看不见，没有。任何一个风浪一起来，任何一个难处一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整个人就垮开。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一直在人无知的言语把神的旨意都暧昧不清的情况的里面在过着宗教的生活。我们表面上听起来他们讲了，他们约伯三朋友讲的都很有道理啊，哎，不是我王某人说他们哦，是神说他们哦，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我们是人，我们听人讲，我们听到人讲的以为有道理的这个话，我们就很有道理。今天有多少人讲话别人听不懂，就是别人听不懂你讲话，你也不要难过，因为怎么样呢，这个两个水平没有接轨是吧，两个程度没有这个碰到，是不是这样？所以呢，今天有很多的时候这个闵文堂大妈常常跟我讲说，你不要讲了，他们这些人听不懂你讲的话。我说是听不懂我讲的话，要么就是我水准太差，要么就是我讲的层面他们还没有体会。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今天你说我们神的旨意真是这么难明白吗？神岂是在圣经里面写的这些东西需要那么多人来解释吗？有的时候越解释越暧昧不明，有的时候按照他讲的直接的东西有一点的思想，不把圣经当作偶像的时候，怎么样？他记得就是件事实嘛，从事实的角度去想的时候，哦，这是个事实，在我的生活里面，在我生命里面，在我的环境里面，假如也碰到这样的一件事实的时候，那我要怎么面对？反而就单纯了，不需要透过别人来跟你解释圣经。圣经的本身就是最好说明圣经里面神要告诉我们心意的。我有的时候常常这样想啊，我常常这样想，我说假如说我对圣经的解释比圣经还重要的话，为什么神在漠视人写圣经的时候不漠视我的解释把它写成变圣经呢？啊，大家没了解我的意思啊？就假如我对圣经的解释那么重要，是不可或缺的，难道神比我们人还笨吗？那神漠视人写圣经的时候，就把我们后面的人对圣经的解释把它直接写成圣经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这么多麻烦，有很多的什么东西还有人来去解释呢？这个问题我只想不通。所以我从来不把人对圣经的解释当作是圣经的本身，我宁愿自己这个可能圣经里面讲到的事情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可能圣经里面讲到的层面的问题我现在生命还幼小我不能明白，没有关系，我读到一定的程度，我生命慢慢长进，圣经里面很多的东西在我生活里面，在我生命里面慢慢就开始接轨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情愿走这条路，我们怎么样？我们情愿去听别人对圣经的解释，解释来解释去，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头脑里有的就是人对圣经的解释，到最后造成怎么样呢？我们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心暧昧了，我们根本不了解什么，我们了解的是人对圣经的解释，人说要这样，人鼓励你去宣教，对不对啊？你去了，对不对？人鼓励你要做什么，你去做了，结果做的真的跟上帝有关吗？真是上帝让你去吗？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把神的旨意，我们已经这个不是很明白了，已经暧昧不明了，我们还以为这就是神的心意，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到最后留下的是痛苦，留下的是懊悔，留下的是眼睛一转已经是这个半百之身，眼睛一眨我这一生已经过去了。但是怎么样呢？在神的眼中神喜悦吗？在人的眼中对人有益处吗？各方面思想起来是原来是怎么样呢？原来是我们落在被人家鼓动情绪的里面去代替了，这是神的心意。我常常这样讲，假如今天世界上真的像我每一个人读圣经都是神呼召，去宣教都是神呼召，圣经里面记载的跟圣经里面记载不一样，圣经里面记载的几百年几千年上帝才呼召一个人，像撒母耳像什么多久几百年才呼召一个人，你只要有一个人被呼召他可以扭转那个时代。今天我们碰到谁都是被神呼召的，我一点都不相信啊！真的我一点都不相信， 我到现在还是定位怎么样呢？不是神怎么呼报这呼召我，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重新这么败坏的一个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以后怎么样？我乐意服侍神。神你招我也好，你不招我也好，我乐意服侍神。所以我跟人家讲的时候都是讲，我下定决心，我要爱神，我要为神工作。我很少去讲说神呼召我，这句话讲得太过分。为什么太过分呢？因为神的呼召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我们的呼召真的像摩西一样吗？我们的呼召真的像挪亚一样吗？我们的呼召真是像圣经里面记载神所呼召的人一样吗？啊，没有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他不知道他要干嘛的。但是今天我碰到许多人说神呼召他，我问他说你要干嘛？不知道。神像你这个神给你什么？不知道。那么怎么办呢？等人家安排，他变成这样。所以我要讲的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呢？我在讲就是那些像以利户一样要帮上帝说话，替上帝解释许多问题的这些人。今天在社会上不信耶稣的人没有办法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只有自以为是传道有恩赐一天到晚要为神说话的这些人才有可能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你同意吗？所以在我的心智的里面，我只有一个心智，我把在我生命里面发生真实的事情我跟人家分享，对人有帮助也好，对自己有提醒也好就可以。至于说我听听别人讲的有对的道理，我去跟人家讲，从前还这样做，现在真的不这样做。人讲的对的道理真的代表是神的旨意吗？前几天在车上我跟敏文还有这么一段对话，上帝听见。我对敏文没有一点点不尊敬的意思，但是我也说了一个事实。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对话什么，可以去问大妈。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已经把神的旨意暧昧不明了，听了许许多多的人说一些无知的话，结果我们在基督教界一直在传播这一些的思想跟观念，然后呢让接受这样思想观念的人是越来越认识神呢，还是越来越自以为认识神却跟神没有很真实的关系呢？这是我读到第一节第二节一个很大的感触，跟大家这边分享。下面我们讲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和华跟约伯回答约伯的话。为什么要回答约伯的话？约伯心中有一种苦闷，有一种什么苦闷呢？他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他不知道。这是约伯，就是说约伯有没有为他失去的这些东西很难过，还是约伯为了他那么敬畏神，结果神使他遇见这些事情他不明白，你说哪一个难过更难过啊？约伯失去了他的财产，约伯失去了家人，约伯失去了他身体的健康，这一种的难过跟约伯遭遇这些事情他发现神怎么没有给他一个理由，我是这样的人，神你就大家能不能感受一点，就我可以失去很多东西，我可以付上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怎么样？最后有一个，我用我的例子来讲好了，就是说我在瓦邦前前后将近20年，到最后被他们从瓦邦赶出来，我不是不能在里面工作，我难过，我的难过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答案。这是我在说，这是我的体会，我也不要把神的旨意搞得暧昧不明。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我的体会就是约伯怎么样呢？约伯想要明白神为什么要让他遭遇这些事，难道是他犯罪吗？难道是什么吗？约伯心里面真正的痛苦，他这么真心的对待上帝，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事？不可否认的，他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财产，自己身体得病，这些东西让他会难过，但他内心深处最大的痛苦和难过是在于他怎么会遭遇这一些事情，神啊，到底你的公义在哪里？他是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时候，神知道他内心的痛苦，所以就回答他是针对他的难处。那么下面讲到了这些东西里面， 你知道吗？谁能知道？我在读的时候一个感触就是这样，你眼睛看得见的天地海山，下的冰雹是吧，下的雨水是吧，露水啊，你反正慢慢读下来，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你都还没有办法明白嘛，更何况在数天这在神宝座面前，撒旦跟神的对话，你根本看都看不见，听都听不见，事情发生了，你怎么可能明白呢？人有一种盲点，骄傲的人有一种盲点，什么盲点呢？一个骄傲的人以为他用头脑什么问题都想得通，太离谱了，这种想法错得太离谱了。上帝只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宇宙你能明白吗？你不能明白，你怎么明白上帝？上帝造宇宙，你连宇宙好，时间你能明白吗？空间你能明白吗？昨天，最早的昨天是什么天？未来，最末后的明天是什么天？你知道吗？时间我们能明白吗？不能明白。空间我们能明白吗？什么太空啊，外太空啊，外太空，这个空间有没有变呢？今天我们人的理性太有限，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人读读圣经，以为他就以为他的头脑可以明白一切的事情，何等的可笑！神要告诉约伯的，你想用你的小头脑来明白什么事情？你这样的想法错了。但是神要让约伯知道什么？我就是那位造天造地的神，没有任何人做我的谋士。讲到慢慢再讲下去，讲到最后怎么呢？讲到最后，不但天地是他造的，动植物都是他造的。到最后，神讲到最后说：“你既然这样敬畏我，难道不相信我的权柄，不相信我的主权吗？”我在想，这就是为什么神给人最大的挑战，要用人用信心来相信神。但是我觉得很可惜，今天的任何的动物都没有信心的功能。这个话怎么讲呢？比如说，假如说狗相信这个主人是好主人，它会跟它；假如狗相信这个主人不是好主人，它就不会跟它了嘛，是不是这样？但是狗没有这个所谓的信心的问题，它反正谁养了它，就是穷人养它，这也是它的好主人；这个好人养它，这也是它的好主人。其他的动物都没有信心这个问题，只有人有信心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常常把上帝给我们最宝贝的信心没有用在最宝贝的相信的上面，我们只是相信自己。我们今天相信自己跟相信神，我们到底是相信神还是相信自己啊？上帝在这边跟约伯讲的什么意思呢？我是什么？天地海风雷电，这一切都是我造的，我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不知道的约伯，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太多。他这个神在这个地方，神在这个地方跟约伯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假如想要用你的头脑来明白什么的话，我今天跟你讲，你有太多的事情你没办法明白。当我们对一件事情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呢？碰运气，得过且过。还有一条路，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用我们的信心来相信我们的神。理性有所平静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来相信神的时候。今天有多少人太轻易的应用他的信心，是不是啊？对一个人不是很清楚了解就嫁给他了，就是这样啊。能够嫁给一个人是要很大的信心的，但是当我们的信心摆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你永远要失望。你把信心摆在传道身上，你把信心摆在牧师身上，你把信心摆在长老身上，你把信心摆在先生太太身上，你把信心摆在老板身上，你有一天怎么样呢？你有一天就会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人，不但是人，是一个有罪的人。没有一个人跟我们不一样，只是大家不承认这一点。 我很清楚知道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不蒙恩我到现在是个罪人。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人家说宣教师我们要为你祷告什么，我听到别人讲的要为我们工作什么祷告，我觉得一点都不实际，乱讲，你们搞什么。真正需要祷告的是什么呢？你在生气的时候要为我祷告，因为你会生气我也会生气，你在家里生气还不会羞辱神，我在公宣教工厂生气，你看一票这个传福音的对象看到老师在里面生气，怎么得了啊啊！人家说继续啊，你们在外面宣教需要我们为你什么祷告，我说你有贪爱世界的心的时候为我祷告，我们在工厂上又何尝不是呢？啊，想吃的想玩的想用的，人心都是这样。所以你们啊，你想说谎的时候你就为我祷告，说哎呀弟兄，假如说我们的弟兄在外面吵到他也说谎的话，以后他讲的话谁要相信啊？这才是很真实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瑕疵，神在这边跟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有的时候连你自己你都不明白了，你还要去明白属灵的属天的在神宝座面前发生的事情吗？就是我创造的物质的世界我们人都不能明白吗？属灵里面很多的事情你真的能明白吗？看看书就能够明白吗？我从来不相信这个事。看看书可以有点知识，讲起来头头是道，真的什么是什么我们都不明白的。看到一颗露水，对不对？圣经里面怎么讲？你看到这颗露水，这颗露水到底怎么生的？我们有进到过这个冰雹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吗？我在想，神在这个地方亲口向约伯说这样的话，要让约伯知道说，你不明白很多的事情，那是正常。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可怜的是，我们把我们正常的光景以为不正常，所以我们很痛苦。举例来讲，我怎么还会犯罪？我们会犯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基督怎么可以生气？传道人怎么可以生气？哎呀，我觉得我很，哎呀，我觉得我太反常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会生气是正常。你的心会好过点。我会生气，因为我是个罪人，会生气。然后怎么样呢？主啊，若是你不喜悦的话，求主你加给我力量。我们今天常常把圣经里面神的心意当作是正常，然后的话呢，我们在那边就很痛苦。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神的心意，那是什么呢？那是要在世人眼中看来不正常的人才做得到的，要去依靠神的人才能够往这个方向走的。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跟不信耶稣人是一样，他们会怎么样，我们也会这样。你要说季雄，你讲这个话有点过分，那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讲的是，我们信耶稣，我们生命里面被主对付过的那一方面就会跟不信主人不一样。假如我们生命里面不愿意被主对付，我们不愿意被主对付的那一部分跟不信主的人完全一样。神在这个地方让约伯看见的是，你看你有那么多的理由，你有那么多的疑惑，你有那么多心里面的不平，你要想知道为什么，好吧好吧，你想知道为什么，那我就先来问问你几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再说，当我们自己觉得很聪明的时候，上帝也很幽默，就问我们很多事情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哑口无言。这个有一个人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叫笨人呢？笨人就是你问一个为什么他答不来。比如说，哎，这个电锅为什么会把米煮成饭呢？啊，为什么？问第一个为什么，你不会回答，那是个笨人。那么好，什么是聪明的人呢？聪明人就是可以回答你一个为什么，但等到问第二个为什么的时候就不会答不上来了，这个叫聪明人。什么叫做博士呢？就是问了第三个为什么的时候他答不出来，这就是叫专业人士了。你任何一个问题，你只要问这三个东西，人家看什么为什么，然 后继续他回答了，你再问一个为什么，你再问一个为什么，他就不晓得怎么回答你了。天为什么会下雨啊？对不对？有知识聪明的说，天下雨嘛，因为这个云里面带着水，碰到冷空气嘛，它这个蒸汽就变成水了。那为什么这个带着水的蒸汽的云碰到冷空气会变成水？那要聪明一点了是吧？等到他说哇，因为这个碰到冷空气，它就收缩嘛，就把面积缩小嘛，它重的话它就会掉下来的。为什么重了就能会掉下来？博士可能等到再问第四个为什么，人家答不出来了。你们好去思想这个问题呢？有人刚开始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相信。我说你问十个为什么，我也回答你。结果真正问到第三个为什么的时候，我就不晓得怎么回答了。约伯也好，他的朋友也好，以为说出于神的作，我再说，出于神的作为，人凭着自己的头脑可以想得通，这是一种很大的盲点。我再说，这是出于神的作为，人以为可以用他理性的头脑想得明白，这是人很大的盲点。但今天有很多人还一直肯定，我只要有圣经，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假如这是一个神的作为，人想要用他的头脑理性来明白，这是以为神的作为，我可以用我的人的理性的头脑来明白，这是人骄傲的人的一个很大的盲点。神对约伯的回答，约伯的朋友以利户他们都在旁边，神在那边回答的时候，就让那些用无知的言语，但是他们以为那是智慧的话，你要听我讲智慧的话，有没有？以利户有没有？你要耐心的听我智慧的话。结果人才认为自己智慧的话，在神的眼中只是无知的言语。今天当我们很谦卑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当环境里面遭遇到，就算没有像约伯这么大的风浪的时候，没有像约伯遭遇到了这么大的旋风的时候，环境里面还没有起那么大风大浪的时候，我们若是眼睛不定睛在这个大风大浪上面，你会发现我们也不是想要我们的用我们的小头脑来明白神的一个作为的时候怎么样来，你慢慢会发现神会向我们说话，慢慢引导我们的心降服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当我的心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难关不是我过不去，是我不愿意降服，以至于这个难关永远过不去。我再说，上帝兴起任何的这个环境，一个让我们的生命长进，一个神真的要我们，神真要借着我们向撒旦夸口。撒旦一直在神面前控告，你看这个人是信靠你的人，因为你这样祝福他，所以他就一直很爱你啊。你看看你把给他的祝福拿走了，你看他还要不要你？这个约伯就是这样了。结果神说好，撒旦，我就要让你羞愧。但今天很多的时候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自己羞愧，还是使神羞愧，还是使撒旦羞愧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